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6.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每天穿梭在吵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节目当中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这本书呢是由作者一位，就是打扫阿桑是蔡美玉大姐。那蔡美玉大姐现在是主要在高雄，主要在南部呢，有自己的打扫的团队来做居家打扫的工作，但是他的人生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听完之后啊，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打扫阿桑蔡美玉大姐，她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就请大姐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欸，美玉大姐现在主要还在做居家打扫吗？
对，很热爱这份工作。
为什么会当初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啊？
就是因为家里的负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柜台，就是饭店的柜台会计。然后因为对，因为婚后先生有一些问题，我房子被法拍，我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3岁。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会找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讲，在28前，它是你今天工作，你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钱。当时很缺乏，很缺乏，你需要现金来支付你每天的生活。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需要照顾，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的孩子没有钱上幼稚园，所以我把我两个孩子托给我妈妈照顾上半天。我去打扫个半天，领到工钱，下午回来再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这样子。
您到现在还是继续做居家打扫吗？就这件事情对您来讲，是您自己很有热情然后也很喜欢的吗？
刚开始是迫于家境
啊，确实
啦，对对。然后你在做同时客人的认同肯定，你在当中找到价值，而且你还可以天天收现金。
确实啊，因为这个是收现金比较多，就是马上看到成果的感觉。
对对对，一开始的被迫到你后来你要面对你生活的压力，你渐渐的你在这个工作你找到你未来人生的方向。
确实。好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跟美玉大姐聊聊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您的人生故事。问号，您为什么会就是答应想要出书啊？
这个起心动念在我打扫20年，我今年是打扫28年，
是
在我打扫2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出书。
哦，
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们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其实我周边很多人都拿钱让我出书。为什么到今年我确定要出？其实在我60岁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这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有压力吗？好像有，可是我觉得我从7岁工作到现在60岁，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女儿说，妈妈你是头脑是怎么了，你什么勇气啊，出什么书？我说我60岁的勇气。这个60岁其实对我来讲它是很成熟的年纪。
是，
对。 对，
哇，哎，阿桑，您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耶，
我爸爸年次的，
是我爸爸也是，哎，应该小您一岁哦，
嗯，是，那我56年次，
是，所以说啊，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哇，以前的。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可能工作上，诶，现在人对于工作的想法真的是差蛮多的。那您刚刚还有提到说您很早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嘛？就带着你愿意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过这样子的生活吗？
我是云林人，我2岁就从云林搬到旧草衙。旧草衙你们可能没有概念，旧草衙已经渔港靠近渔港，那个高雄市渔港过港隧道那里，
是
我们旧草衙以前在高雄市有一个名称，它叫哈林区。
为什么叫林区？
就是文化沙漠，我们那边很多，就是很，我们那边很多违章建筑
哦，是，
对。然后我们从云林搬到旧草衙的时候我2岁，我们住在很破旧的一个违章建筑里面。这是父母亲，因为在乡下，我父母亲都是从事建筑工，
嗯，
水泥的建筑工。我们看着父母亲这样的背影长大啊，那时候台湾地正在起飞，靠我们住的地方靠近渔港，渔港有很多那个渔业的加工哦，搭那个台鱼啊啦，做鱼丸啊啦，背黑啊啦，很多那种，我们在反正就是好像靠山。
山吃山，靠海吃海，
对对，就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工我们去做？哎，以前没有所谓的同不同工嘛。
嗯嗯嗯，
对对，因为大家都为了
生活，
对对，大概讲的这种啊。因为我是长女，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哥哥爱玩，他不管事。我是长女，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长大，我有很重的长女病啊，
真的，
我真的有很重的长女病。长女病好像是这2-3年的名词，我看了那个。
那本书吗？
对，大概看了一些，大概我就是这样的病啊。对啊，父母亲很努力在过生活，我们这些小孩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嗯，
对对对。
因为我其实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就是姐您真的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好了，就是我大概上国高中的年纪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嘛。就您当时大概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辗转到了柜台这个部分呢？
哦，因为我国小国中，我国小国中都一直打工，
内
黑亚啦，那个还有去洗车厂打工都有。我国中毕业，我父母亲，我妈妈啦，不让我升学。
嗯，
他说读给那人，他只读一个认识字的就好，因为我哥哥也只有读国中。
嗯，
我跟我妈妈说啊，哥哥他自己不要读啊，我想读。他说、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读。我那时候国中毕业没有多久，我就进去高雄市加工区的飞利浦上班。
哦，是
飞利浦是很好的一个，它福利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在飞利浦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因为飞利浦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是人工在操作机台，产能有限，品质也比较有一些问题。后来转型为电脑的时代，那你人工转型为电脑势必要一阵子的研发期。那我算很幸运，我在好几千个人当中，公司就挑上我。哎、
哦，
我想说哇，好厉害哦，
欣赏
啊！对啊，我就想说哇，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高光的时刻。
是，
然后你就搭配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研发你进行实际的操作，你再回报给工程师。我这样好一段时间，然后加上。已经快接近量产的时候，我身边出现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就跟了我3天。哦，我才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日本人的存在是因为即将这个电脑即将要量产化，这个日本人跟着我看我上厕所几分，走路几步，哪里几秒来，就是有一个人。监督你3天来制定日后机器上线的一个总产量。
是哇，您是示范耶。
对啊，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骄傲。哎，你其实飞利浦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居然开一个小小的作业员可以 搭配着工程师进行一个研发的工作、
嗯、是。
对，
那后来其实您在就是飞利浦这边工作完之后，就还是有再回去念书跟升学嘛？因为感觉起来啊，您是真的很想要再继续念书的耶。
对啊，因为我在飞利浦我的成绩非常好，飞利浦的电脑量产之后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那飞利浦的制度好，它还有一个 idea， 就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你觉得机器要怎么改进，你写建议单，投建议单，公司会给你奖金。我那时候写很多建议单，哦，奖金也赚好多，
好厉害。
可是在这个期间，我身边的好同事一个一个都不见了、嗯、因为他们都升官了，因为他们都有高中毕业，我没有。我即使成绩好，我即使很努力，即使长官再怎么赏识我，我就是学历不够啊，我就升不了官啊。所以我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就去读高中的夜校。我高中那夜校，我为了还是为了家里的经济，我选择夜校。以前的夜校好像是六点上课，九点半下课，那我去上大夜班，光班薪水很高哎、欸，
是，但是很辛苦耶。
对，很辛苦。可是我在上大夜那三年，我上大夜啊，高中夜间部，我那三年六学期我都有领到奖学金。
哇，
我也很骄傲，我也很骄傲。可是是很累，可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已经22、23岁，因为我已经延了五年了嘛，哈。
嗯嗯嗯。
我那时候好像23岁，我想说，我难道我一辈子要在加工区吗？我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而且我们家里又穷，然后自己又长得很自卑，好像我想去外面看看。
是，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我可以升迁了，可是我不要，我就离职，我想去外面看看这个花花彩色世界。
是，
对。
那为什么后来会选了饭店的台啊？有在您之前是有看过跟这个工作的人做接触啊，还是说就是您就觉得哎、欸、这好像蛮不错的？
我就是我很，其实我因为穷自卑，我很畏惧跟人家讲话。
嗯，
啊，我想说，嗯，这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有冷气吹，然后可以看人嘿、欸，来吃饭的还是来住宿的？
是，
我是其实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这种很内向、很自卑的孩子，其实的做多一挑战，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呢。我就想要去试。
是，
对，
毕竟这个它算是服务业嘛，然后跟可能一般您在机台前面的工作是差还蛮多的。一开始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吗？
不会，因为那是你期待中你想要转换跑道的
一个目标吗？
对。对对对
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人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路上，当然除了我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改善自己可能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还有自己的环境之外，我觉得当然开拓眼界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不过我们讲到这里，诶，大姐，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一天勇敢拼出好名声。人生海波浪起沉沉，辛苦下底才会出头天，遇到困难不通来放弃，成功需要坚持最后前，好过路暗慢慢的回甘，一时落魄不需要怨叹，成功有条件，认真打拼向前行，脚踏实地铁空的听狂惊，一步一脚印，勇敢拼出好名声。会感一时落魄不需要怨叹，成功有条件，认真打拼向前行，打打实地天空的听狂惊，一步一脚印，勇敢拼出好名声。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写这本书的阿桑，也就是蔡美玉大姐，请美玉大姐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好的，那刚才跟美玉姐聊到了您的就是人生的算是蛮前半段的一些经历嘛。那当然呢，刚才说到您从本来是在家庭区，然后后来到了饭店的整个柜台，可是呢因为其实要讲到居家打扫这份工作，感觉好像还是人生当中有一些转变嘛。我就很好奇您中间是不是有遇到好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让您说哎，好像可以去做居家的打扫啊，或者是想要就是另谋一条生路呢？
对，我在进入饭店业五年之后我结婚了，我是28岁结婚。那28岁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我在32岁那一年，我真的因素我们家被法拍巨额欠债，那个巨额包括房子本身总共1000多万，
嗯，
这是在28年前。
哇，那时候的1000多万应该也真的蛮多的。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角窗有一个 7-Eleven 的店面要卖，那个店面才800多，
所以印象很贵。
对，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因为它是每天可以领到现金。
嗯，
当时很缺乏，很贫穷，小孩子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嗯，
对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都一直靠苦力靠劳力，也可能这样子，我们就是哎靠体力来赚这份薪水。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80几岁要照顾，我没有办法去上正常班的工作。
嗯，
对，所以我早上我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把我两个小孩，当时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带去娘家让我妈妈照顾，之后我去打扫个半天。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钱让孩子读幼稚园，我上午去打扫半天之后我拿到钱，我下午就回到我妈妈家。我妈妈是卖葱肉饼，她2点卖葱肉饼，我帮我妈妈卖葱肉饼，然后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幼稚园都好像都只有读大班，因为没有什么小班、幼幼班都没有，因为当时很缺乏嘛经济。
嗯，
对，嗯。
那后来，您在就是做打扫这份工作啊，就很好奇您开始是怎么知道说做居家打扫它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我觉得啊，在好吧，现在可能台湾社会的观念有改变啦，但是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说啊，打扫不就是我们平常家里人要做的事情嘛，为什么要花钱请人来打扫？就是您发现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是什么样的契机啊？
在28年前，我32岁进入居家打扫这一块哈，我发现以前的请人家打扫都是月薪的，那是大户人家，真的
是
很有钱，请阿桑星期一到星期六来，星期天休，是天天的。
是
像我们这种从星期一固定去谁家，星期二固定去，这个好像比较少。
嗯，
然后我开始进入，我还没有进到居家清洁这一块，我先去清洁公司上大夜班。我发现那个大夜班那个生态我没有办法去适应。
嗯嗯，
他们大清洁公司的大夜班可能就是哦，什么银行晚上去打蜡，什么餐厅晚上，餐厅11点打烊，然后一大票人进去大消毒那一种。有些人那种身上刺龙刺凤啊，抽烟那个我会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才32岁。可是我这样跟着他们跑一阵子之后，我大概也学到一些打扫的技巧。
嗯，
然后我就等到居家清洁这一块。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一做做那么久啊，可是越做越 越高兴越做的对，越做出心得这样。
是因为其实居家打扫这件事情啊，诶，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啦，就现在其实外面也有蛮多是他就是有点像梅玉姐这样子，是特地到客人的家里面去帮他做打扫，然后可能一个月来个几次这样子。那您在一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我好奇当时的台湾是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个可能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做的感觉？
以前像我这样就是你们家有需要偶尔请人来打扫的很少。对，我发现到我们都好像跑单帮的，星期一谁叫，星期二谁叫，星期三谁叫。我边那一些阿丈啊都五六十岁，所以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我年轻，然后我又壮壮胖胖的，经济上还很缺乏，然后我们就是服从很高啊，为了赚钱客人说什么都好，等一下马上来怎么样之类的。
是，
所以我很快我在32岁从事这一行，我33岁就发现这个事业的蓝海，它是真的可以赚到钱，可是就很累了。我一直强调这，可是它是真的累，真的累，
毕竟是体力活啦，而且要注意很多事情耶。
对对啊，所以你说注意，就是随着这一些年一些建材的变化，一些什么装潢的东西，我们要学的更多。
是，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
我好奇梅玉姐有没有遇一些比较您现在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感觉有一点需要思考一下的需求啊？
我书上有写，我工作到一半碰到鬼，是有一些客人他不穿衣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国人他被那个鞭炮吓到，
是
他完全没有穿衣服跑出来跟我求救。这工作很好玩，那也不无聊。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跟卫生习惯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就一开始如果遇到一些真的很可怕的环境，你当时有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吗？还是说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建设了？
我现在已经练就到你电梯门一打开，或者是有一些透天的房子，你刻意从骑摩托车经过，你知道他什么屋子的状况，大概看外面就知道。
是，
我都会进去这些很脏或是一些你有点害怕的房子之前，你就会告诉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4个小时半天熬过去就好，你绝对可以拿到钱。我常常对自己信心喊话，这倒是真的。
嗯，因为其实我看您在书里面写的一些就是您分享的一些经验啦，有一些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有点想放弃，有点却步。
你在经济很缺乏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害怕这两个字，那个缺乏把那个害怕这两个字踢到一边的。很多人就说哎呀，像我书中有分享，我真的碰到鬼，他跑出来，人家都说吓死人了，蔡美玉你不会怕，他是鬼。我就跟他们回应说，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你身边人都跑光光了。对，我累啊，我害怕啊，你看有那个要单身男子，我跟那个单身男子同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你会不会害怕？对啊，可是因为我长得胖又黑黑的，我想我也就是装得很粗鲁，不想我们大概不是他的菜，我们想太多
也不会啦，不会啦，还是很危险啦。
对，也是我都很感谢客人愿意给我工作机会。真的真的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的确是一个环境嘛，或者是说当时的很多您遇到的事情所致啦。但是呢，其实您现在在居家打扫这个行业，刚才梅玉姐有跟我说，您是这个算是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我就很好奇，算是有一定的名气啦。那这个您坚持了很多年啊，当然就是居家打扫，它是一个虽然说是体力活，可是它也是有很多的，像是您刚才分享的，比如说不同的建材啊，然后还有书里写到说怎么样子打扫效率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很好奇，您在这一段工作的生涯当中，是怎么样子去让自己有持续的进步跟成长的呢？
对，持续进步和增长自己的工作技能，你就是要想钱。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立那个特例屋啊，特例屋 DIY 这个东西刚进入台湾，它有它的那时候它现场的东西，机器啊、油漆啊什么东西，他们有业人员教你， 啊，所以我也很会油漆，我也会帮客人修理水电啊。
哎，你什么都会耶、
欸？啊，因为当时我打扫很多独居的婆婆，
是
啊，独居的婆婆他们会害怕那一些陌生人进入到他里面，所以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嘛。那、你为了要活下去，你要精进自己的本能嘛。
嗯，
我是学得很快乐，啊，也帮助到客人，应该这么讲。
嗯，
我想凡事啊，凡事我想各位要是摊主或者是就是你是居家的那个主妇就是尽忠职守在煮晚餐这一块，家人吃得很高兴，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当然要快乐去上班啦、啊、你要是心里有怨恨的或是不快乐，这样上班也不愉快。就我而言，我是每天都很快乐去上班，
是
帮客人服务，然后客人的赞许，然后也创造自己的价值嘛。
嗯，
有被需求感，对，
是。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啊，美玉姐也写了很多您跟客人的故事嘛。就中有一篇我觉得看了非常感动的是，就是您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就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有遇到您好像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样子的故事。我看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戏剧化了。梅姐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吗？
他那时候应该是生病的，应该是忧郁症。我这位客人他是南部很高层的，他先生是很高层的一个教学医院的数一数二的人。
是，
这位他太太，我在他们家打扫很多年了，然后我都有钥匙，我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以前去打扫，老板娘都去楼下星巴克看书，他觉得我打扫的时间，他在家，他会造成我的困扰，所以他去楼下星巴克。所以我平常我七点多开门进去，我是打扫四个小时，我快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上来，我们才碰个面，就打一下招呼。那一天的状况是，我一开门进去，哎，我没有想到老板娘是坐在客厅的，因为以前都没有过。她坐在客厅的时候，她是披头散发，跟平常很漂亮的她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哎，我说某某，你怎么了？然后她就眼神呆滞看着我，她就说，我说美玉，我都睡不着。我说，因为她本来是很强势、很漂亮的一个太太哦。我说你怎么？他说没有，我都睡不着。因为他先生是医生。
嗯，
我就说，那林先生没有开药给你吃吗？他说有，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这么严重？他说不行啊，因为他要带义诊团去越南，他是义诊团的团长。他又要动大刀，我不敢跟他讲他自己这样的状况。他说他先生在的时候，他就强打着意志力撑着撑着，他就出了门，他就瘫痪在那里。我那时候就直觉他生病了。
嗯，
因为我在这几年打扫的期间，我看我客人很多忧郁症，包括我自己后来也有忧郁症的状况，我就知道他生病了。其实我对这个女客人，我就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有极大的悬殊，我对他是保持着敬畏的心。
嗯，
可是我那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把他拉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穿衣镜，因为他很爱漂亮。我说，我就指着镜中的他，我说这个人是谁？他好丑。他就一直狂哭大哭，然后就一直发泄，抱着我一直哭，然后再慢慢讲他的病因。可是我们也无能，我那一天我就决定不打扫，我就给他。看他哭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听出那个原因，听出这个原因之后，我大概心里有个底，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好像隔几天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要进开刀房帮人家开刀，我就把他先生拦下来，某某医生，我在你们家发生的状况，我在手术房外面等你，你开完刀我有话跟你说。哦 OK， 他开完刀出来，我就跟这位医生讲说我在你们家看到的状况。
嗯，
他说他有开药给他是没有错，可是他也睡不着，他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
嗯，
当然他很快就进入到，应该讲说在他们家那时候，我观察这个太太，他严重失序，他拿他先生的袜子给我说要让我当手套。然后我就想说什么袜子让我当手套， 那时候比较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家住高楼层，他指着窗户，他说有一个男生叫他跳下去。
嗯，
我哈，他们家住25楼呢，
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吗？
我不知道，因为他指着那个窗户在他们那一栋的10楼，那时候这个客人他在国外，
嗯，
他先生也在国外，我去打他们客人即使没有在台湾我还是一样去打扫。我那天去打扫的时候，我进到管理室那边微风所限，有人跳下来自杀、
嗯、
就是他是住25楼，可是在10楼有一个先生从那里跳下来，我不知道他一直指着那边的窗户说有人叫他跳下去。
哦，是，
对啊，然后所以我发觉那个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啊，因为其实要跳下去很简单，因为那个女儿抢不高嘛，
嗯，很危险、啊、
对，后来还啊，后来我是基督徒，我说感谢主，他也很快就进入到医院，他是急性的一种状况，
嗯，
然后他吃药吃了一年，所以他都告诉人家说他的命是我救的，
确实是，
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啊，先生又有一个管理阶层，然后常常飞国外，然后又开大刀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他可能一时的身体状况吧，应该这么讲。然后还好，他跳下去，他们家就变了。
嗯，
可是还好，他们现在家庭的美满。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害怕听到可怕的结局。
没有，没有，没有啊！当然可怕的有还是有一些啦，人生总是有一些遗憾嘛。
嗯，
对 对。
所以啦，就是、哦、美玉姐真的在这份工作里面遇到了很多故事，然后书里面写到了非常波折，但也是有很有趣的部分啦。就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再去看看哦。那不过呢，哎，一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是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有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酱》。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目前在来自于高雄，那从事打扫阿酱的工作的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就请美玉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是，那刚才开头也有稍微讲到，就美玉姐您现在还是有继续做居家打扫，就还没退休，但我其实看到这本书里面您有在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除了您自己做，然后您有培训出团队，就这个不是，这个是您有在开公司或者是开一个工作室之类的吗？
哦，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开公司，我28年来我没有开过公司，我的观念啊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或者是智慧去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很简单，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直接帮助人，对，就这么简单。
嗯，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想说这个技能好像也是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帮助他脱贫啊，或者是脱离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啊？
我在33岁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哪里来，还是口耳相传来的。
听到您的名号，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啊、一般我都是后来，我都是以单亲居多了，后来啦。对啊，这个工作它真的需要，我们知道需要伙伴的。他的操守啊，他的一些状况嘛，因为总是这个要进入到人家的家里，
是
伙伴的筛选我很重要，你来自何方，还是你一些有没有什么坏习性之类的，还是基本的一些严格严格、
欸、有多严格呢？我很好奇，
我要知道你们家住哪里，
是
啊，你老公有没有酗酒，没有什么，因为客人钥匙交给你，我怕我要负责任呢、欸。
哦，确实，因为进去自己真的有点蛮隐私的。
对对啊，就是这个真的需要你要熟知对方的来历啦。
嗯，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好多人，然后真的是大家都需要赚钱，而且一般我看看现在社会离异的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嗯，
对啊，你为母则强，你看现在妈妈为了。我们其实我们团队很多大学毕业的嘞，
哦，很年轻。
对，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他，你可以因你的孩子的就业时间或者是放假时间来接工作。
是，
你六日就不建议你陪小孩，你1到5都接。或许孩子晚上有上补习班，你那2个小时你还可以去打扫公共区域别的地方。
嗯嗯嗯，
就是对这个孩子这个工作对。当时我的理解对当亲妈妈包括我都很 OK， 因为像我要照顾长辈，我要照顾2个孩子，我要干什么，我就愿意先来接工作。
嗯嗯嗯，
是这样。对，
您还记得第一个来找你的人，他是就是可能说他听说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是说他第一个来找你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我年轻当柜台饭店的一个同事，
是
他知道我婚后照顾2个小孩子想要找工作。
嗯，
啊、因为这个同事前同事他后来事业做很好啊，他没有时间打扫家里，他找一个认识的人熟识的人把钥匙交给他，而且这个客人是我28年前第一个客人，他也是我的贵人，他那时候还让我带孩子去打扫。哎，我妈妈照顾一个，然后我带老大，因为我老大比较安静，我老二比较好动，我不敢带去，我就带老大去。
是，
就是我这个二十八年前第一个客人，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他真的是我的恩人。 对，很感谢，很感谢他。对，
嗯，那后来，哎，我其实想要问说的是，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啦，就是您自己遇到第一个来跟您，比如说他跟你讲，哎，美玉姐，您有没有什么打扫的工作可以教我吗？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出现的时候，嗯，您是遇到这样的人之前才就有想法，要觉得，哎，我想要去帮助其他的单亲妈妈，还是说您是遇到这些单亲妈妈们来找你，你才觉得，哎，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
我在33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是一片蓝海，嗯，你靠你自己的一双手真的是有限，可是你的电话就一直嚷啊，要没快啦，我们要工作，可是你就没有人，你就只有一双手吗？我的 case 好多，就电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你就一双手嘛。
是
啊，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先从邻居找起。
哦，
还有我的大嫂，我的大嫂那时候被我哥哥打得很严重，
嗯，
也是被家暴的严重。我的大嫂也不拉，都先找身边的人拉进来。
是，
我就讲说我们本身，我就跟我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你本身人家用得好就一直介绍。
嗯哼，
哎，所以我们那一些人有一些人是真的是经济的需求，他蹲得下，他为了在这里赚到钱养小孩子，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学，
嗯，
所以就很快很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团队啊。
是，
对对，
我觉得就像您书里写到的，就是您刚才也有讲到嘛，贫穷一号要帮助贫穷二号，就是达成这样子的互助之后，哎，现在大概团队有几个人啊？
我们高雄现在是20几个人，
是，
那我们台南也有，屏东也有，台北、桃园。那当然，台北、桃园一定扩展到台中以外的城市嘛。
是，
因为那一些都是短暂性的，就是教我有一阵子常常去桃园、去台北教他们工作。
嗯嗯，
教他们工作，有时候两三个一起学，他们很快就形成一个 team 嘛，哈，一个团队嘛。
嗯，
然后接下来因为 LINE 手机的流行，然后就线上教嘛。
是，
对，我们现在高雄剩下20几个。那有一些自己出去自立门户，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有能力谋生了，很好啊。因为我现在也60岁，也不想，也应该是没有在培训新人了。其实就我看这个行业，其实它还是可以做啦。
是，
对，
因为一定还有，那现在的需求应该也是有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想要上班专心，然后家里交给别人，交给专业的来。
对对，然后你们像你们上班族，就是一个小家庭夫妻，就是双薪嘛，
是
双薪，你一个月请几千块钱能打，花几千块钱能打扫，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嗯哼哼，
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其实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不是以前的那一种，就是努力我就有机会可以脱贫的时代，但是感觉居家打扫它是一个好像还蛮符合这个定位的工作耶。
他努力真的可以脱，我有时候看那个业务人员呢，像我在高雄也有配合几间那种房仲公司嘛，嗯，这几年房市状况不好，我看到一些业务人员，他们都在兼职跑外送，我都心酸酸的嘞。
嗯，
我想大家真的是为了生活，真的是很努力在赚钱。我们居家清洁这个行业，你只要你真的蹲得下，你的专业技能学好，你的心态是对的，你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他绝对可以赚到钱。可是讲的好像难，你付出的，你可能我们会一些酸痛啊，或者一些皮肤粗糙啊，几啪嘎白狗狗，这个你要赚人家钱，你总得要付出一些嘛。
嗯，
对，会赚到钱，可是很辛苦。
嗯，我觉得这个劳力上的代价真的是还蛮大的啦。
是。
对，而且还是要去，就是哎，美玉姐真的要好好照顾身体。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那个身体的这一些工作还蛮辛苦的。好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美玉姐聊到您的这一本书，就是大致上跟美玉姐聊到了人生的一些经验嘛。就虽然说前面美玉姐有讲到啦，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有这么多的人，可是您还是没有去想说要开个公司之类的。嗯，您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想要去帮助人嘛，把这份善养发扬出去吗？
我很怕我这样回应，有的听众会想说：“哎呦， 那么拽，那么把自己好像捧上天。
不会啦，我看完书也是会这样觉得。
因为我们苦过，然后你在我们也自我了断过。
嗯，
在你活下来之后，你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爱。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应该讲说，在我垂死的边缘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有许多人爱你。
嗯，
在你得到一些力量的时候，你当然要将这个爱给别人，把这个祝福再给出去嘛。
是，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或许有很多人会笑我，或者或许也有很多人会质疑我，你真的没有抽吗？好可怜，这个脑袋是怎么用的嘛？可是我还是活得很好，我现在就我现在的状况，我不缺钱，其实我大可以退休，可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真的找到这个工作的价值。
嗯，
对，
就是那种帮助人的感觉吗？
是啊是啊，你看见那一些我一直在想钱的伙伴，大概我们这个年纪，啊，就美意美意这样叫，后来就没有多久，我就变成美意姐。
嗯，
到我现在的那一些单亲妈妈都叫我美意阿姨。嗯，我就想说，我的辈分一直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可是那一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社会家庭或是那种结构啊，再怎么变，还是贫穷的人还是在啊。
嗯，
需要靠劳力的人还是在啊。
是
啊，我想说爱一个人好像没有那么难，你就把你手中做不了的工作给别人做，这样就好了啊。
嗯，
这么简单啊。对啊，对啊，
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意的循环啦，就是去好好的帮助周边有需要的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美玉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您的很多人生故事。哦，那当然书里面是更精彩的，其实有写到很多还蛮有趣的经验。那不过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啦，想要请美玉姐就是能不能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现在人生处于一个困境啊，或者是在低潮的状态，能不能讲几句话来鼓励一下大家呢？
谢谢主持人，我听得很感动，因为我自己你的问题我自己心里很感动。
是，
人生会遇到难处，真的会有走不下去，好像看不到盼望，路永远是黑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可是转个弯好像没有那么难。其实我28年前这样巨额的负债，还有包括我哥哥的赌债，我娘家的一些，我也没有想到我怎么活下来。
嗯，
可是你只要你活着，你找到对的路，你把自己的位置站对了，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
嗯，
但你要花一些时间。
当然，
真的
是
你要花一些时间。我们人生还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啊，我们有好意。有一些好朋友啊。讲到这里我自己也很哽咽耶。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是，就是也祝福美玉姐之后的生活也是一切的顺遂啦，然后身体也是健健康康的。
谢谢，我运动了，我长期运动。谢谢，
是，有感受到。
谢谢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美玉姐，那我们就谢谢美玉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哦。谢谢美玉姐。
谢谢各位。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最后我们就跟美玉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
像离别的风声，轻轻地唱出嘛听着，重重的心声，心在他乡的歌梦，甘会随风飞向你。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最近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点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